农耕得到丰收的时候，要过初熟节和七夕节来学会感恩。我说过，这就像我们做父母的，在孩子尚未独立生活之前，就已经在谆谆地教导他们长大以后要做一个孝敬父母的人是一样的。我在说，一个人若不能孝敬眼睛看得见的父母，他就不可能去感谢眼睛看不见的上帝。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应该对上帝的敬畏，你要孝敬你的父母。上一堂的信息，我借着七夕节讲了感恩这个伟大的圣经性的主题，我特别强调了感恩是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奇特的而又珍贵的礼物。我鼓励弟兄姐妹来向我们的神献上活泼的感谢，因为感恩是一个蒙福的管道，一个凡事向神谢恩的人是有福的，也是神在基督里为我们锁定的旨意。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七夕节的几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了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祭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1/10加酵，烤成2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又要将1岁没有残疾的羊羔7只、公牛犊1只、公绵羊2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与同献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你们要献1只公山羊为赎罪祭，2只1岁的公绵羊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和初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好，今天我们继续借着七夕节来分享圣经中感恩的主题。这其中还有一段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在下面借着七夕节，上帝讲了一段，我们一起来。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夕节、祝棚节1年3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定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好，当大家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的心里你是怎么想的。你会不会想说，上帝是不是还缺少了一些什么东西？既然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那么为什么上帝还要人向他献祭呢？我曾经听到过这样一个寓言的故事，多少可以解答其中的一点问题。有一天，一个乞丐在城门口，正在他乞讨的时候，突然看到国王的马车迎面开来。这个时候他不只是胆怯，但是他觉得我人生可能是一次机会可以跟国王面对面，所以他斗胆冒着生命，他开始向国王高声呼喊：伟大的君王，可怜可怜我吧，伟大的君王，你可怜可怜我吧。因为叫声太过尖锐，以致这个国王就扶上马车全都停下来。国王从他的马车上下来，径直的走向这位向他伸手乞讨的那个乞丐。国王来到了这位乞丐的面前，国王没有说任何的话，只是向这位乞丐伸出了他的手，意思说你能给我什么。这一下可把这个乞丐给弄傻了，他觉得国王来到这边，你应该怎么一个动作一做，或者可以叫手下就可以把很多的金银财宝可以给他。但是国王不但没有给他，还倒过来向他要东西。这个乞丐 胆怯的看着国王，不解的从他的那个破包里面摸着摸着拿出了一粒玉米。他把这一粒乞讨来的一碗玉米中的其中的一粒给了那个国王。他一天都没有心事，他不知道国王今天要做什么，怎么问他讨东西，还问他可怜的一碗的玉米里面还讨走了一粒。到了晚上，他回到了家，在油灯下他开始数粒今天所讨来的零碎钱和所有的东西。突然他惊呆了，他突然看到这些破烂里面有一粒同样的像玉米大小的一粒闪闪发亮的金子。他开始明白一些道理，他开始捶胸顿足，恨自己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不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那国王。因为他在想，如果把今天把这些东西都给了国王，岂不可以从国王那边得到同样多的金银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对这个寓言故事有什么样的解读呢？我们说乞丐可以看为是我们，上帝也可能看为是这一位的国王。当我们的神把手伸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能给他什么呢？是的，我们什么都没有，多少的时候我们就像一个乞丐，以为我们穷是因为我们没有钱。我们不断的向神祈求，觉得只要有钱，或许只要比现在再多一点的钱，我们就可以不再乞讨了。但是上帝好像不这么想。我们来看经文，我们的主耶和华怎么说？下一章，我们来说，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彼得也对在城门口，在圣殿的门口向他乞讨的乞丐这样的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当我们感到穷困，向神伸手乞讨的时候，上帝好像也不急于给我们钱。他要我们改变的是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因为钱无法拿走我们里面乞丐的心。你可以看到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穷的只剩下钱的人是很多的。那今天如果我是一个乞丐，我现在应该怎么回应向我走来正向我伸手的国王呢？我想到米开朗基罗的那一幅著名的壁画叫《创造亚当》，我盼望你能够想到你的眼前就是那一幅图画。我们看到亚当向上帝伸手，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手来伸向他，上帝和亚当的手之间好像永远有那一点的一丁点的距离。亚当想从天父那里得到什么呢？而我们的天父又想给儿子亚当是什么呢？圣经称亚当是神的儿子。今天盼望我们能借着七节所指向的感恩的主题，试着来回答这个人生的问题。七节是一个庆祝丰收的日子。当我们为着这个节日默想的时候，我觉得七节是一个最为奇妙的节日。神为了让我们学会感恩，他借着七节赐下了恩典，可以大到叫人难以承受。就好像耶稣所说的，他会用十足的抖身，连摇大岸，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我今天要一件一件向大家来诉说，同时我也想告诉大家，当神赐人恩典，人理应向神感恩，因为感恩是神所定的旨意，是我们蒙福的管道。一个懂得感恩和会感恩的人是有福的。七节神给我们赐下什么呢？首先，上帝给我们赐下的不是丰收，而是土地。如果没有土地，哪儿来丰收呢？当年以色列百姓作为一个游牧的民族，被神带离埃及为奴之地，来到迦南。这个迦南被称为流奶与蜜的地方，是当年神和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立约时应许他们的。当以色列的百姓在约书亚的带领下南征北战，最后成为迦南地的统治者的时候，耶和华这个时候借着约书亚的口 对他的百姓说了这样三句话。我们看下面一章，约书亚二十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读出来这三句话。来，我赐给你们的地土非你们所修治的，我赐给你们的城邑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好，换句话说，以色列百姓有一天能够守七七节，能够为庆贺麦收，这样的地土都是神现成的给他们的。原来七七节人对神的感恩，其实只是人对神给予的恩典的一个回应。我想说，我们人都是健忘的，在人所有的情感中，最快消退的情感大概就是感恩了。我做过牧师也是一样，我们常常记得自己对人的好，却总是会忘记人曾经对自己的好。还有就是心想自豪的一种骄傲，也会让人失去感恩的心，以为眼下的成就是自己的努力和自己的能力得来的。上帝是我们天上的父，他知道我们的人心，所以在以色列百姓踏进江南的前夕，他就像一位老父亲孩子要离开他一样，借着摩西的口表明了自己的担心。我们再来看，作为一个父亲的上帝，他怎么来跟我们讲说下面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的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在下面，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增，你的金银加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在下面，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自家领出来的。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好，停在这里。上帝借着与他的百姓对话，今天圣灵跟我们说什么呢？我们这些，我在想说，闯荡美洲新大陆的人，我们很可能因为今天有美好的房屋居住，我们吃得饱足，我们的牛羊加增，我们的金银加添，我们所有的就像圣经所说的全都加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心高气傲，对曾经恩待和怜恤我们的上帝毫无感恩的心呢？以为我们手中的一切的货财都是我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得来的呢？今天借着七七节给以色列百姓，神在对他的孩子说，孩子，你要明白，你这些货财和得这货财的能力其实都是我给你的。上帝跟以色列百姓说这个话，其实我在想说，今天上帝也一样跟我们说话，即使在属灵的生命上也是如此。多少的时候我们也在努力，好像我们做的也很不错，有时候我们的心里就会不知不觉生出那心高气傲的心，也会不知不觉在说话形式里面有一点的得意和张狂。特别是当别人向我们求教的时候，特别是当别人赞赏我们的时候，这时圣灵在我们里面会有怎样的提醒呢？保罗在当年的教会生活中就碰到了这些事情，所以保罗来告诫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读，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翻到前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格林多教会这么多的纷争，就是因为人里面的骄傲， 彼此夸口。所以保罗就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所有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从上帝领受的，如果我们是领受的就不用自夸。其实作为一个受造者，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多少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自己的主人，觉得可以决定我们前行的方向，把握自己的未来的命运。我曾经说过，其实一个人的一生真正能够决定自己的事情并不多。你想想自己吧，你的相貌你没有办法决定，不管你生得如何你没有办法决定，你的身高也没有办法决定。当然现在很可怕，有人为了身高可以把小腿骨打断了，这真的很不得了，可以接个五公分，我真的是很可怕。我们出生的环境你没办法把握，你一生中遇到的大部分的机会都不是我们自身努力所得来的。如果一个人，你如果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就能够在七夕节，在庆祝丰收的日子里，甘心乐意向爱你的上帝献上感恩的祭。七夕节，神在赐下土地以后，他又赐下了丰收，让他的百姓可以在他的居所，在他的圣殿，在他的面前欢乐，可以让他的百姓可以在这粗俗的禾捆在圣殿里献为摇祭，也可以将粗俗之物做成饼献到圣殿中。我们来看接下来上帝怎么说。耶和华说，你要计算七夕节，从你开镰收割禾捆的时算起，共计七七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七夕节。你和你的儿女奴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他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欢乐。七夕节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日子，神可以让丰收大到让寄居的奴婢、弱势的孤儿寡妇，还有在城里他们种地不种地啊，不种地的立位人，都可以因为太大的丰收、丰富的供应而欢喜快乐。我在想，如果没有丰收之后对于上帝的感恩，我们会怎么样呢？一个人如果没有在丰收之后向上帝的感恩，我们可能会记得中国的一句老话，叫一分耕耘还有什么一分收获。我们常常会觉得用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好像是一个励志的话语。我们会觉得丰收只在乎人的努力，其实只要有一点生命经历的人都会明白，许多的时候我们的努力耕耘并不一定能带来美好的收成。其实在每一个丰收之后，在每一个丰收的背后，其实都有上帝对人的恩典和怜悯。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神对人生活的直接的介入和干预的例子，特别是以色列百姓在他们赖以生存的农耕和收获上。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最有名的，神为了击打悖逆的亚哈王，他告诉可以叫三年不让雨下到地上，也不让露水能够降到地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熟悉的故事。同样的，当以色列百姓回归来重建圣殿，因为环境的恶劣，他们停止在做工的时候，上帝说，这十六年里面我让你们为什么，你们把谷子收到了仓里我都把它吹去了，你们把工钱放到了口袋里我都让它漏掉了。我们也可以记得，神为了祝福他的安息年，为了祝福他的喜年，上帝可以让一年有三年的收获，即使接下来的安息年和喜年你不种地，神也可以让你们吃地里自生的，也可以让地里吃自长的。所以我在想说，上帝真是我们的父，他掌管一切。我在思想这篇讲章的时候，我特别想到了传道书上的话。我们再来看传道书上上帝是怎么说的，他怎么来掌管人的命运的。传道书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 忏悔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接下来我数了一数，有多少个有时啊？我昨天晚上一数28个。接下来一句话，神这样行是为了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上帝在说这个每一个有时的背后，都表明上帝对我们人生的一个干预，对我们生命的一个介入。在这里所罗门王不是告诉我们人生无常，他而是告诉我们事情的变更和变更的时间都在上帝的手中，人绝少可以自己左右，所以人对神要心存敬畏。照着耶稣的话说，上帝对一个人生命的介入和干预，甚至可以细微到天上的麻雀会不会掉在你的面前。哎呀，有时鸟掉在你的面前，这也有上帝的旨意啊。我们再看下面耶稣怎么来说的，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吗？很简单的，两个铜板，若是你们的父不允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我在想说，耶稣这样说是不是觉得上帝无聊到没有事情做来数我们头上的头发，乃是耶稣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天父掌管一切，他要他的门徒在任何的事情上都看到上帝的手。我这个做牧师的喜欢钓鱼，钓鱼就是我有时候的休息，但是我因为有耶稣这句话，如果没有天父的允许，麻雀不会掉在你的面前，没有天父的允许，这个鱼不会上钩，所以我只要鱼上钩，我第一句话自然就说谢谢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每一件事情上你都可以看到上帝的手。借着七七节，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赐福于人的神，他对于我们有一种，我上次说的，有一个像父母对儿子一样有塞不下的苦，就怕我们的器皿有破，就怕我们的升斗太小。他对以色列的百姓说，在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你要守七七节，又要在年底守收藏节，好像他让他的百姓丰收还不够，他还要叫人吃剩有余，即使到了年底田里已经没有收成的时候，你们仍然可以因为富富有余而过收藏节。最近我的阿姨从多伦多来到这边，她跟我讲很多宁波的土话，她因为小时候在宁波，有一句话叫，我用宁波话讲啊，再翻译给你听，她叫朗朗懂，朗朗凤炯炯懂啊。我解释一下啊，这边也有宁波人在这边，他说冷啊，如果你天人感到冷呢、啊，是冷那个风，如果没有风你不会感到冷。那第二句话是呢，你如果是穷呢，是因为没有铜。什么意思？没有铜啊，不是铜板的铜，是你家里木桶里面没有米。这是农村的土话，他把我外婆过去的话都来传给我。我在相信，倒过来想，我们相信七七节对于谷物满仓，家里谷物满桶的能够吃剩有余的以色列百姓来说，真是像过大年一样的喜乐。我把那个时间推到原来的那个时候。好，我们再来讲说，七七节是个喜庆丰收的日节日，神在这一天不仅赐下土地赐下丰收，神还在这一天赐下了他的律法，神将七七节的感恩加上了新的内容，于是就是恩上加恩。按着圣经出埃及记19章的第一节记载，我们看下面一章，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了西乃的旷野。我们知道神是在西乃旷野赐下了他的律法，于是以色列的拉比们开始计算，以色列人原来是在逾越节那天的晚上离开埃及的，他们也就是在犹太民事历的9月1号，在3个月之后来到了西乃山脚下，于是到了9月6号，即七夕节的那一天，他们就领受了上帝借着摩西赐下来的律法。所以七夕节以色列人不但读路德记，我上天已经讲过了，他们还读出埃及记的第19章，来思想摩西当年是怎样从上帝那边领受法律律法来传给他们的，以及20章十诫的全部内容。非常有趣，这个节日太丰富了。直至今日，七七节也是被以色列人称为是陀拉节。陀拉 就是律法的意思，就是律法节，就是来纪念律法的诞生。因此历史上以色列人守七节就变得分外的隆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注意一个倾向，因为我们常常在批评法利赛人靠好行为得救，靠行律法称义，于是我们不知不觉的就轻看了耶和华的律法。其实圣经中耶和华的律法实在是了不得的，你如果要认识上帝，认识神，你如果要明白上帝的心意，你最好的就去看摩西五经。大家知道摩西五经是哪几本吗？创出立民生、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还有什么生命记。所以有人也说不叫摩西五经，叫陀拉五经，就是律法五经。你在从中可以看到，借着律法可以在这个社会看到上帝的慈爱，看到他的公义，看到他的良善、圣洁、正直，他的怜悯、他的智慧。你会看到上帝的全能、全智和全善，你会更加认识上帝的属性和他的性情。你可以因着这些律法可以知道，你今天在做一个道德选择的时候，上帝的心意在哪里。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说我们要明白上帝的旨意，如果你不明白上帝的律法，在律法中饱含着他的属性和心意，你很难在一个道德选择中去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所以有人这么说，他说，上帝啊，你口中的训言，你的律法与我有益，胜于千万的金银。如果你再深入的去看，你可以在律法书中看到最伟大的社会学、最伟大的管理学、医学、法学、建筑学以及文学。我是读文学的，我在这个上面看到太多的那伟大的文学的那个背后的造纸。我认识一位访问学者，他是中国一个蛮有名的学校的政法系的教授，他来到美国做访问学者，一年之后他信主了。回国之前他在我家吃饭，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当我看完圣经，看完上帝的律法，我已经不知道以后我怎么该回去教学了，我已经不会教学了。原来他说，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中国政法整个的体系的一个基础，但是今天这个整个的大厦在我里面已经完全的倒塌。他是个农村出来的孩子，非常的用功，今天在学校中他也享受高位，但是他说，我很害怕，我已经完全没有教书的热情了，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做，我的人生下一步该怎么走。那一天我告诉他，你至少可以在学校里开一门新课，这门课的名字可以叫圣经中的律法，你可以将圣经中的律法介绍给你的学生，或是有一天上帝感动你，可以为着中国的未来的政法写一些基础的科教科书。我也曾经听到过一位老师母讲到耶和华的律法，是他这么说，他说，当你读了律法，你会觉得你在律法下是一个有家的孩子，不是没有人管的，多少的孩子是野孩子，没有爹妈的，但是你今天有爹妈管，你好像觉得有一点束缚，但是你知道在管教的背后有多少的爱在背后呢？他特别提到了耶和华禁止人在妇女经期行房。这位老师母说，那是在旷野中没有好的卫生条件，神在律法中是妇女经期为不洁净不能行房，不是在贬低他们，乃是为了妇女们的身心健康，乃是为了不让那流行的疾病在那里泛滥。我们讲说七节上帝赐下了什么，第一个什么地图，第二个什么丰收，第三个我讲说了律法。七七节真是一个感恩的日子，丰收的日子，这还没有完。我们知道七七节也称为什么节日啊？五旬节。七七，四十九天之后的那一天，正好是多少天？五十天，也叫五旬节。如果你知道五旬节，圣经告诉我们，神为了使我们更加明白他的恩典，他在那个节日是不仅赐下土地、赐下丰收、赐下律法，最重要的，他还在那天赐下了什么？圣灵。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七七节发生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的几天，那时门徒们穷容无所，只是遵行耶稣的嘱咐，聚在一起祷告，等候下一步的行动。就在七七节五旬节的那一天， 门徒们虽然没有收割小麦，但是他们却得到了更大的丰收。使徒行传这样的记载，我们看到下面，我们看下面一章，一起来读。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好，那一天门徒们都被圣灵充满，彼得在他们中间站起来讲道，告诉他们被无法之人钉十字架的耶稣，现在神已经叫他复活了。众人这个时候感到扎心，多少的人在那个时候说钉死他，钉死他，在那个时候他们知道这是神所定的旨意，他们心被扎到。这个时候他们就起来悔改。那一天信而受洗的有多少人？整整有3000人。何等的奇妙！当年耶稣呼召渔夫彼得，对他说，你来跟从我，以后你会得人如得什么？如得鱼。上帝首先看那个奇迹，这个木匠出身的这位耶稣，曾经叫打鱼出身的彼得下网，鱼多到船都要，网都要破，船都要沉。但是上帝告诉他，有一天你如果遵照我的指示去做的话，那一天可以得人像鱼一样多。所以当耶稣复活升天，但是上帝的灵仍然继续工作，甚至让彼得得到的人如鱼一样，甚至得的更多。五旬节圣灵降临，想不到就是我们教会成立的那一天。所以我们教会成立在哪一天啊？圣灵降临节，记得啊，就是五旬节，那是一个主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大丰收，一个福音的大爆炸。庄稼熟了，都发白了，都需要人快快去开镰收割了。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神已经开始预备了，巴不得明年就是个丰收的日子，更多的福音朋友涌到教会，涌到上帝的面前来。七七节、婆拉节、五旬节、圣灵降临节都同时发生的这一天，大家说是不是一个丰收的日子？上帝为什么把这么多的祝福同时集中在这一天呢？他对我们说什么话呢？七七节是五旬节，五旬节就是新约里的圣灵降临节。这样看来，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没有一个可以说他与旧约中的七七节是没有关系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连得救都是因着圣灵的工作，而圣灵其中的一个工作就是让人知道自己真实的光景。今天会影响我们属灵生命的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对上帝的感恩，这与五旬节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是有关系的。我在思想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在想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失落那感恩的心呢？就是因为我们无视那种丰收，无视在生命中神给我们加添的那种祝福。为什么不是感恩？我想到了新约中有一个故事。有一天耶稣传道，被一位法利赛人西门请去吃饭。当西门请他吃饭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女人作为不速之客冲进了他的房间，走到了耶稣的面前，跪下来哭泣在耶稣的脚前，然后脚眼泪湿了他的脚，他就用自己的头发把耶稣的脚擦干，又拿了随身拿来的香膏来膏抹耶稣的脚。这个时候西门看得实在不顺眼，他心想说，耶稣啊，你是个先知，你应该知道站跪在你面前这样哭泣求救的那一位人，是我们整个城镇里面最差的一个女人，是一个罪人。这时候耶稣看到西门，看到他的心里，就开始问西门一个话。他说，西门，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西门说，夫子你请说。耶稣说，我问你，有两个人都欠了债主的债，一个欠了5两，一个欠了50两，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办法来还清债，结果这个债主就恩免了他们。现在我要问你的是，他们两个人哪一个更爱债主？西门说，当然是那个恩免多的爱债主咯。你回答的不错，我进门的时候你没有用水洗我的脚， 这个女人却眼泪湿了我的脚。我进门的时候，你没有亲我的嘴，这个女人却亲了我的脚。我进门的时候，你没有用香膏来膏抹我，这个女人却用膏来膏抹我。耶稣说了怎样的话呢？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他说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那赦免少的他的爱也少。耶稣在说什么呢？他说那个觉得被主赦免少的，他对主的爱也会少，那个觉得被主赦免多的，他的对主的爱也会多。他在告诉西门，你觉得你被我赦免少的，就好像只有五两，所以你不会像他一样爱我。他觉得他欠我是一条命，是五十两。一句话，那个觉得被主赦免少的，他对主的爱也就少，那个觉得被主赦免多的，那对主的爱也多。多少的时候，我们就像那个西门，觉得在救恩的问题上，我们多少还有自己的一点功劳，我们总不会像那个有罪的女人那么糟，欠人那么多，以致我们虽然信了主，对主却少有那份感恩的情。就好像西门，我今天能够请耶稣和耶稣的门徒来吃一顿饭已经不错了。最近我看到了两件事情很有趣的，一个是说上个世纪初，他说美国商店里出卖的蛋糕粉啊是非常方便的，比现在还要方便，你只要家庭主妇拿回家加上水放在烤箱里一烤，喷香的蛋糕就出来了。结果这么好的一个设计竟然市场一直打不开，于是行销人员就开始找到家庭主妇，开始找民意调查，最后家庭主妇回答他说，太过简单了，我们觉得没有参与感。好，最后你知道吗，这个配方开始改变了，你必须加上牛奶，必须加上鸡蛋，再加上水，这一下行销打开了，我告诉你，所有的人都觉得好，因为有参与感了。你看到吗？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还是一样的，所以我就马上就有一个联想。他说美国全民调查，现在男性开车的少于女性，整个美国市场调查，男人开车比女人少，这是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特别调查的最后关键在哪里呢？年轻的男人开车越来越少，影响了整个的比例。最后调查的结果是两点，第一，因为今天已经网络时代了，人们要办很多的事不用开车出去，只要网上点一点就出去了，对不对？所以很多的男人就不开车了，这第一点。但是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影响最大的是因为现在的车越造越复杂，越造越数码化，所以蛮多的人就没有办法修车了，没有办法修车就觉得没有成就感，所以很多的男人就不开车了。我的朋友曾经告诉我说，志刚啊，我告诉你，在美国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养一个儿子给他一辆破车，他以后就会修车的，如果是像个女儿养个女儿，你应该给他开个最好的车，这是当年他跟我讲的。但是今天做一个社会新闻来说，我看到了一些什么呢？我看到了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上都想总有一点功劳的心态，这些不只是存在在家庭妇女心中，其实也存在着根深蒂固在我们的脑海里。我们都认定天下没有一个免费的午餐，我们觉得无论做什么事，我们总要做出一点什么，出一点力，好像我们在其中可以享受成果，比较的心安理得，有一点成就感。这种想法我觉得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当我们谈到救恩的时候，谈到永生，谈到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其中什么都不能做，即使是你说信心，那也是上帝的恩赐。所以神让我们每个人在救恩的面前都要坦诚地来到他的面前，存谦卑痛悔的心，承认自己的过犯，接受他的恩典。五旬节降临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让我们能够以感恩的心来全心依靠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那就是耶稣的救赎。我想到了第一次我的祷告，那是牧师来到我的家，我像一个迷路的孩子在密林里走不出去，好像死到临头， 那个时候那一天我一直在哭泣，跪在地上哭泣。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偷偷养了孩子，那个时候他十岁，他不知道那一天为什么四个大人都在哭，而且爸爸的哭声是最大的。他我还记得十岁的他还爬在地上爬进来看我，从这里又爬进来看我。我在想说那一天我百感交集的哭泣，上帝将一个儿子的灵放在我的里面，这就是圣灵的工作。神让我这个常常消极负面的人，因着这一阵的哭泣，因着这一次的向上帝承认他是我的父那一个祷告，我的人开始变了，我开始变得热情，我开始变得里面充满了盼望。我过去是个破位，我的太太家过去叫我是漏斗，常常要不了多少我就开始出血了。我因为胃出血大出血进医院四次，这样一个破位来到了美国，最后我被神医治了。我原来那么负面消极，我常常，所以现在看到有一些胃病的人，他如果没有信主常常说胃痛，我可以告诉你，我说你信耶稣就好了。为什么？蛮多的人胃病大家知道跟情绪有关系，对不对？所以如果神真的释放你的话，你岂不就是可以被医治吗？当然你真的有胃病，我盼望你还是能够去吃药啊。就好像提摩太有胃病，保罗叫他吃什么？那时候没有什么药，喝点酒暖暖胃啊。所以这是真实的。当我们把自己得救的经历和五旬节的圣灵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对七节的思考就不再一样了。我的心好像似乎也沉浸在丰收的喜庆里面，正好像跟以色列百姓一起开镰收割。过去我想到救恩的时候，我过去看过一个埃及王子的电影，那个时候最大给我一个冲击的是他们出埃及的震耳欲聋的脚步声，他们的脚步是好像从头上踏过来一样。但是我突然想说，我也是基督徒啊，我在中间也是跟他们一起出埃及的。哦，这个画面太刺激了，所以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只要想到救恩我就想到那隆隆的脚步声一起出埃及。但是今天为了这一次的七节的整个奖章的预备，我的心里开始看到另外一块画面，那就是我跟以色列百姓一起在开镰收割，收割太多的东西了。我可以拿到土地地图，我可以拿到律法，我可以拿到丰收，我也可以拿到什么？圣灵。七七节的信息要结束了。今天我们一起开始的时候讲到乞丐与国王的预言故事。当你听完了这两堂七七节的信息，当你明白了感恩是上帝的旨意，是蒙福的管道，是上帝赐给他儿女的一个珍贵的礼物的时候，你又怎么来解读这个预言故事呢？当国王向你伸手的时候，你会说什么话呢？当乞丐觉得自己那么可怜，只拿到了一粒玉米，如果我能够将所有的都给国王的时候，那我岂不拿到了所有的破烂都可以换成黄金吗？如果是个寓言故事，想到这里就差不多了。但是我在想，如果这个时候乞丐告诉那位君王，我什么都没有，我愿意把自己献给你，如果真的是同等交换的话，那岂不他在那一刻就成为了一个王子了吗？乞丐即使从君王的手中拿到再多的金子，他里面仍然是乞丐。但是如果他是国王的儿子，即使面对穷困和逆境，他仍然是王子。今天当我们伸手向神祈求各样福气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上帝同时也向我们伸出了那只手吗？就像上天父上帝向他所造的亚当伸出的那只手一样。今天我们的神会向我们要什么呢？借着圣灵的工作，我知道天父上帝要我们的不是别的，只是那个已经得到了王子位分之后的感恩的心。我们都是王子了，神把我们看为是基督的，基督是兄长，我们都好像是他的兄弟一样。我们都是王子了，神要我们的不是别的，只是让我们这些得到了王子位分之后的感恩的心。我们知道人只能拿出自己已经有的给人，就像那彼得对那伸手的人说，金银我没有，我有的只是耶稣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才能拿出来给人。如果你有王子的位分，如果你活在耶稣的名下，如果你已经得到了七节这个福分之后的感恩的心，那么我要告诉你，你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